那我们这么快要把十二个小先知全部讲完，这个讲跟听都不容易啊。那么我们消化也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的特点我们能掌握，这个先知信息主要的信息我们能够掌握啊。那至于说细节这种分段呢、这种背景呢、那我们就看个人的功夫了，我们如果把它记得熟总是很好的啊。像今天好多人上来讲到阿摩斯，那大家基本上都已经知道阿摩斯是南国的人啊，是一个农夫，是一个修理桑树的，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是一个、好像很多方面我们知道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他到了北国，到了一个这么经济发达，然后这么多好像是高层次的人，这个人群中间去传神的信息。那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在读阿摩斯书就很不一样啊，我们里面就不会觉得只是一些严厉的话，你就觉得这样子的话对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局面的人来传啊，到那样子的一种高傲这种堕落得罪神的这些上层社会里面去传这样子的信息，那真的需要勇气啊，真的需要勇气。好，我们现在要来看弥迦啊。那弟兄姊妹，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本身就是谁能像耶和华，或是谁像耶和华。那么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弥迦在他信息要结束的时候，他又在用他自己的名字啊，成为这篇信息的结束。他说：“神啊，有何神像你？”啊，这是弥迦的书里面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点哈。他用他自己的名字在这里对为这卷书几乎做了一个打结，而这个打结的非常好哈。把这个神这个用这个一句话，用一个问话，就把这个神的伟大、神的丰富、神的慈爱、神的宽容啊、神的各方面，好像用一句话把它表达出来了。到底有谁，有哪一个神能够像你？一句话就够了呵呵啊！这是先知们他们有智慧、有启示啊。你看彼得也是一样，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渔夫，可是当他写要形容喜乐的时候，我跟你讲，地上没有一个人形容喜乐能够像彼得写的这么好啊，那个 unspeakable 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啊，就是因为太大了，大到说不出来啊，这句话就把它说出来了。这彼得老兄，你不要小看他的哈、啊，人家没读过书，可是人家写起东西来啊，莎士比亚都写不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弥迦，那么弥迦的信息跟以赛亚的信息非常类似啊。有人说弥迦的信息是以赛亚书的袖珍版，那他们两个呢是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里面，但是呢一个是在王宫里面身为贵族啊，那一个是在乡野啊，也是在乡村里面，在很平凡的地方，那么被神召出来做先知。那他们两个传的信息有很多的地方非常相像哈。那基本上在以赛亚跟弥迦所传的信息里面都牵扯到三件重要的事。那第一件事情讲到神的审判，第二件事情讲到弥赛亚要来，那么第三件事情讲到未来的复兴，讲到复兴的应许。啊，你去读以赛亚书，你去读弥迦书，基本上都是这三件事情。那么弥迦书的几个特点我们也稍微提一下，它是第一位同时为南北两国这个传信息的先知啊。那么前面虽然阿摩斯也有，但是南国提到犹大只是点一下而已，主要的重点都在以色列啊。那么弥迦呢是两个同时都提，他跟以赛亚是同样是南国的先知，那么这个以赛亚的年纪比他大一点啊，弥迦比较年轻一点。那一个是贵族，在皇宫，在这个啊，是一个尊贵的一个这个地位，但是弥迦是一个平民，是一个乡村的平民啊，而且比较年轻。那么在弥迦这个人身上，我们再稍微提几个点呢。那第一件事情，从先知自己名字本身，还有他结尾最后的这个见证跟呼喊哈，说神啊，有何神像你？我们可以知道他对神的认识，他跟神的关系，他跟神之间的经历，都是第一手而且十分深入的。这是弥迦身上我们第一件看到的。那第二件事情，我们等一下从第七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还有十八节到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认识主的恩典， 而且常常经历阻碍的一个先知啊。他那里讲到他的软弱，他坐在黑暗中，他被神管教，他甚至落到一个地步，仇敌说你的神在哪里？但是呢，他却经历了，他也知道神把他从这里面要带出来。而且他后面讲到说，有何神像你能够这样子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的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而且喜欢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于深海。所以你可以知道，从这些信息里面，你知道弥迦可能在他个人的经历里面，他也曾经经过低谷啊，他甚至可能经历过很深的滑跌或是失败，但是他却经历了神那个宽恕、那个怜悯啊，还有神那个恢复的能力，把他从黑暗中、从仇敌的羞辱里面，神再把他带出来啊。那这是讲到第二方面，他对主的恩典，他对主爱有自己第一手的认识和经历啊。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里面知道，弥迦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而且是一个常常被圣灵充满的一个人啊。那么弥迦书六章八节，等一下我们会特别回头看，说到世人啊，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对不对？他特别说到要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我们知道他是一个认识与神同行的人。那同样的，在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啊，当他在那里讲的时候，他突然插进来，他说，至于我，我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 雅各说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他知道他有勇气，他有力量，他有智慧，能够向雅各、向以色列指出这些罪恶，他实在是因为他都是靠着耶和华的灵，他才有力量，他才公平，他才有才能。所以第三件事情就是说到他是一个与神同行，而且是充满神的灵的一位先知。好，那么写作的年代跟地点呢，同样的，我们在这里有几个线索可以让我们知道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至少知道他是在北国灭亡以前啊，因为弥迦书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说到，我们看一下第一章第一节啊，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所以表示撒玛利亚还没被灭啊，至少是在北国王国以前。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是在西元前722年以前的事情。那么同样的，在第六节在这里也说到，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成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等等等哈啊，这是讲到那个时候撒玛利亚将要毁灭啊，所以他预言了撒玛利亚被攻陷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线索，知道至少是在北国灭亡之前，而且非常非常靠近北国的灭亡。第二件事情，我们从这个犹大王的这个线索也是很清楚知道啊，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那么约坦在位的时间很短啊，那么接着就是亚哈斯，所以弥迦写这卷书的时候，对北国来说是几乎亡国之前，他比何西亚稍微大一点就是了啊。那何西亚是在北国亡国之前的最后一位，所以弥迦跟何西亚是同时期的先知，而且是针对即将亡国的北国。那么我们刚才说过，弥迦的信息是又对北国又对南国，所以他对南国最主要的对象是在亚哈斯的时候啊。那亚哈斯大大得罪神啊，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王啊。那么我们等一下也会稍微看一下他的背景。所以基本上这个为什么说是亚哈斯呢？因为有很多处的责备跟亚哈斯的恶行非常的符合哈。例如说在第六章第七节在这里讲到献孩子为祭这个大罪，那这是在亚哈斯的年间，列王记下十六章第三节跟历代志下二十八章第二节里面所记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这些圣经学者，这些圣经的读经的人，怎么样子帮我们把这些东西整理起来，能够找得出来这卷书大概是什么时候的年代，都是根据一些圣经里面的一些的线索把它整理，然后配合上真正的历史啊，或是这个犹太人他们所传的这些这个记录里面来把它整理出来的啊。好，所以同期的君王，北国就是已经几乎亡国了。北国最后一个王是谁？ 和西亚王，其实和西亚跟和西亚是同样的名字哈，所以最后一个先知是和西亚，最后一个王也是和西亚，那只是因为和西亚太坏了，和西亚太好了啊，所以中文的翻译把它翻成一个和西亚，一个和西亚，啊，这个不想把他们摆在一起，其实原来的名字是一样的啊。南国的先知呢，南国的君王就包括约坦、亚哈斯啊，然后还有西西加啊。那么北国的先知就是，对不起，南国的先知是以赛亚啊。那么弥迦之后的先知，我想我们的顺序就是基本上弥迦之后是西番雅，西番雅之后是纳洪。我们今天把纳洪调到前面来讲，因为为了跟约拿一起讲啊。那么纳洪完了以后是哈巴谷。哈巴谷完了以后，整个犹大国眼看着犹大国灭国的就是耶利米。那么耶利米之后呢，就是耶利米的同时呢，是但以理先被掳，第一批被掳啊，这个605年的时候但以理被掳了，然后597年这是第二批被掳，那是以西结在其中啊，那么第三批被掳是586年啊，所以我们明后天会提到这件事情。那么政治的背景，我在这边揭露了这次我们介绍大家的这本书哈啊，它政治的背景、宗教的背景，还有百姓的情形，那我们都在这里有点介绍，大家可以自己抽空来看一下。那我们政治的背景，我们只看第二段的那句话啊，就是在约坦统治的尾声，面临大马色和以色列联盟侵略的威胁，因为亚兰跟以色列想要联合起来反抗亚述的统治啊，那么他们就邀犹大要来加入，这是我昨天晚上一下子头昏脑胀一下子讲不出来。那么他们邀犹大来加入这个联盟，但是亚哈斯为了这件事情，这个他没有加入啊，所以他们要来打他。那么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去找以赛亚啊，所以我们去读以赛亚书，我们都看到这些的记载。好，那么真正的危机是在他儿子亚哈斯的治理下才发生。那么亚哈斯在惊惧慌乱之下违背了以赛亚的禁止啊，以赛亚这个不准他去跟这个亚述求救啊，因为以色列跟亚兰找他联合起来反抗亚述，那么他不肯答应，但是呢又怕他们两个来打他，所以他就跑去找亚述，叫亚述来帮他。那么亚述的确过来帮了他，而且马上就把以色列把亚兰打败了，但是呢从此就种下了南国灭亡的这个危机啊，就是从此这个犹大要成为他的附庸啊，他就开始要辖制亚哈斯，而且更严重的事情呢，就是他到大马色去欢迎亚述王的时候，他在大马色看见一个祭坛啊，是拜假神用的祭坛，他觉得很好，他就把它照样画了，就送回到耶路撒冷啊，那时候没有传真，不晓得他怎么赶快送回去的。那么就在他回来的时候，那个坛就要盖好了啊，然后他居然大胆到一个地步，他把耶和华殿中原来的铜祭坛挪了位置，把这个大坛放进去啊。从此以后他在这里献祭，只是偶尔有一些特别的事情，他要求问耶和华的时候，他才跑到铜祭坛去求问。所以你知道这个人简直是放肆哈，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个弥迦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起来尽他先知的职分啊。你知道每一个先知出来，我们已经说过了，他都是在乱世，都是在特别的情形底下，都是在很危急的时候。所以大马色和以色列虽然被制服了，犹大获得解困，但是却因此付出了国家不能独立的代价，犹大变成了亚述的附庸啊。那么更严重的就是列王记下16章第10节到18节啊，他把这个大马色的祭祀还有他的坛给带回了到以色列来，然后带回到犹大来。那么宗教的情形呢也是非常的严重啊。你看像第4章11节，那你讲到首领是为着贿赂行审判，祭司为着顾价施训诲，先知是为着赢钱行占卜。你知道神家的领袖是全面性的堕落啊，不是只有祭司失败，也不是只有先知失败，也不是只有领袖们失败啊，这个所有的全面的都失败啊。 这个领袖们要接贿赂，祭司们要收固价，先知们要收钱，不然的话他们都不肯做事情。你就晓得那个时候的堕落，不光是像这个耶罗波安这个二世，北国这些商人啊，这些有钱人啊，他们堕落，他们没有道德。那么南国北国这个时候都开始堕落了哈，连祭司连先知都堕落了。那么百姓的情形呢，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你不光提到这个贵胄剥削穷人啊，审判官受贿赂这些等等的啊，那么这个弥迦书第七章也讲到彼此不要信任，不可以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甚至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那个时候人彼此之间都用诡诈的哈，不能够信任的。而且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然后不光是不服藐视，而且是敌对，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那这个背景的整理就是我们根据 Dr. Freeman 这本书里面他帮我们整理的，我只是列出来给大家当参考。好，写作的对象这边第一章第一节说到是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但是主要的信息很重的也是为了北国以色列，那当然也包括南国啊。那我们现在底下来看他写作的目的，那基本上他因为跟何西阿跟以赛亚写作的背景是相同的啊，那么写作的目的也基本上是一样。这里提到的三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是讲到指责审他们的罪过，他们将来要临的刑罚，那要劝他们悔改，然后最后应许救主的来临，还有未来的复兴。那么我们从他这卷书里面的 keywords 就是他的要词，就是最重要的这些字你基本上也可以整理的出来，也能够了解这本书的信息的目的内容你看像罪、罪过、罪孽这个字出现的16次然后恶出现的10次，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世代是一个犯罪作恶的世代那整个弥迦书是由三篇当听当听当听，就是你们应当听应当听的信息所组成的。那换句话说，那是一个没有人肯听神说话的世代，所以需要先知起来大声疾呼说你们需要听这个不然的话这些人都不肯听的你看小孩子讲话你跟他讲说不可以摸不可以抢玩具，不可以偷吃东西，他常常都不听的，对不对你用鞭子对他说的话他就听了借着苦难开通他的耳朵那神的百姓不听，借着先知起来要在这里呼喊说你要听要听要听，借着这样子的方式弥迦来传信息。那么第三件事情呢争辩这个字说到那个时候的世代是光责备还不够的，人不肯认罪，你跟他说了他也不肯承认需要神来这里争辩，而且要请三领来做见证人就是讲到他们这个堕落的情形。好，那要节我想大家自己回去看好了哈这几节圣经都很重要。那这卷书的一些的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君王带头不信靠神，那他不仅仅去投靠亚述王，而且他也去转去拜别的神所以他在亚述的面前说把他自己称为是你的仆人你的儿子那对假神更是这样这个把圣殿的门封闭，把耶和华的坛挪开，然后开始到这个新的坛面前去求问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怒气向他发作，那么历代之下29章甚至说他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所以耶和华就使犹大卑微。那么英文的圣经把它翻译作这个钦定本 King James 把它翻译作He made Judah naked， 就是说他把它变得赤身肉体，让他整个的羞耻暴露出来。所以先知是在这样子一个昏庸无用的君王底下，然后刚刚包括那些要收贿赂的领袖这个要收钱行占卜的先知还有是为了这个好处来这个侍奉的祭司 这个为顾家施训诲的祭司，这是一个全面的失败的情形里面他的侍奉的啊。好，那我在这边建议大家要把以赛亚书、何西阿书跟弥迦书一起来读啊，因为这三卷书时代的背景都非常的像啊，非常的像。好，那我们现在另外要提一件很另外这个书一个特别的点，我们要写在讲义上面。我们注意到第一章第六节，弥迦书第一章第六节，在这里说：“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等等等啊，讲到他的偶像必被打碎，他的财物必被火烧。那么就在这里预言到以色列的灭亡，耶路撒玛利亚要被攻破啊，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到的。先知在这里预言撒玛利亚要被攻破，然后以色列要亡国。然后我们请翻过来看三章十二节，三章十二节，因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啊，这是消极方面的哈，讲到他们要被攻破，要被仇敌来耕他们。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讲到它成为荒废的地方，所以换句话说，先知不仅仅在第一章预言撒玛利亚要被攻破，以色列要灭亡，他在这里也预言到连西安、连耶路撒冷、连犹大一样要被攻破，一样要灭亡。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读过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预言，对不对？因为这个预言隔了100多年，136年，至少136年啊，这个到了西元586年的时候才应验啊。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的，就是当我在读经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那我把这两节经文摆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犹大国，我昨天不是也特别跟大家讲吗，犹大国是很可以在亚述大军来的时候，来毁灭撒玛利亚、毁灭以色列国的时候，很可以就把犹大一起灭掉的，对不对？那我昨天讲到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西西家的祷告，对不对？西西家对神的敬畏，西西家的敬虔，他去找以赛亚一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化险为夷，不然的话他们可以一起灭亡的啊。那我今天讲到弥迦的时候，我就想把这个领受从圣经的根据来讲，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第26章18节到19节啊。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由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这是不是我们刚刚读的？是哈，这是100多年以后到了耶利米的年代，耶利米来劝当时的王要听先知的话，好，要听神的话。所以前面引用的话就是刚刚弥迦书啊，弥迦对耶路撒冷、对犹大所发的预言。那我们接下来读第十九节：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请大家注意了没有？耶和华就后悔，表示原来是应该命定的里面，犹大的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是要一起灭亡的，对不对？就是因为有一个正直、一个敬畏神的领袖，带着跟以赛亚啊，他们两个人在神的面前，他们是敬虔，是合神心意的，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一个合神心意的先知啊。他们在那里为了国家祷告，他们在神面前，他们对神的敬畏，他们带领百姓要有一个正确的回应，而带下了完全不同的结局。一样的先知弥迦，一样的预言啊，撒玛利亚要被攻陷，耶路撒冷要被攻陷，一样在神的计划里面，原来两个都要走的，对不对？但是你却发现，因为西西家，因为这个以赛亚的祷告啊，所以圣经用一个笔法，耶和华神就后悔啊，所以就不降这个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在这里来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好，就是讲到我们神家领袖的重要。那今天下午有很多人对参加博训有兴趣，好，来跟我们讲有什么条件，那么是不是有一定的程度的要求等等啊？ 那弟兄姊妹，我们博训一点没有任何的负担，想要也不觉得我们应该去取代了任教会对自己弟兄姊妹们的建造跟培训啊，像初心造就，像栽培各种主日学的训练啊，培训没有任何的负担去做，去取代教会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实在很希望盼望在这里为神家预备一些这个合用的器皿啊，我们真的是在神家里面担重任服事，要在为着神家的复兴祷告的。你不见得要在教会里面是什么传道人长老，可是你实际上在神家里面是扛有使命感，真正能够给神家带来祝福的人啊。教会的领袖非常非常影响神家蒙福的情形。你去读以色列国啊，当然包括犹大啊，就是讲到这个国度的兴衰，几乎全部都受王的影响。所以神家的领袖影响神儿女们，那是大的事情。所以刚刚在这里讲到亚哈斯这样子的昏庸啊，这样子的啊，这个不敬畏神啊，这样子的不懂得依靠神去依靠亚述啊，然后把假神的坛搬来取代了祭坛啊，他在神的面前甚至关了殿的门啊。这个不让人再到殿里面来侍奉神，这个献祭敬拜，那这个人是太可怕的一个王。而底下的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着这个钱来施训诲啊，先知为着赢钱来说占卜。弟兄姊妹，就讲到全面性都在这里追求钱，追求钱啊，追求主以外的东西，这是一个神家荒凉非常可怕的情形。但是南国呢，同样的信息，同样的预言，同样的审判可能要临到，同样的亚述都在旁边啊。我昨天讲过，耶路撒冷跟撒玛利亚是近得很哈，今天开车真的是几个小时就到的。亚述打了撒玛利亚，要打耶路撒冷太容易的事情，那举手之劳就顺便打掉了。但是弟兄姊妹，是神的手，是因为神纪念西西家，神纪念大卫，神纪念以赛亚啊，所以神把这个亚述大军就是一夜之间把他们赶走了。那弟兄姊妹，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手。所以教会的领袖在神家里面负责很重要的责任，你就看见不同的领袖就带来不同的结局。当领袖对的时候，你这西西家因着西西家他们对，那个大军亚述大军没有来啊，因着北国亚哈斯对不起，因着北国啊，他们在主人面前是何西亚的那个时代啊，一再的背叛，一再的背叛，一再的篡位啊，一再的造反，整个国家已经堕落到底了，所以你看那个国家就亡掉了。所以我们在神家里面当领袖要非常非常小心啊，弟兄姊妹，神家的领袖不是地位上的问题，神家的领袖永远是见证啊，永远是榜样啊，永远是责任，跟世界上不一样。想当领袖到世界上去当，当神家的领袖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神的要求高，神儿女们的抱怨多，碰到的困难使命大啊！你要推动一件事情，不像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公司里面你当老板，你叫员工去做什么事情，他敢不去做？那不去做，明天就不用来嘛，对不对？这个地上的老板就为了这个薪水就已经有生杀大权了，每一个人都乖乖的啊。所以我们那边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很多人怕老板怕得要死，老板几点下班大家就几点下班啊，老板今天做到晚上八点半，所有的人都要等到他八点半走了才敢走啊，老板今天做到半夜十点十一点，大家都熬到十一点十二点才回家。因为经济不景气，你如果做了这个不合他的心意，他不满意，他签个字你明天就走路了。所以在地上推动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在神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神家的领袖怎么样子在生命上，在跟神的关系上，在属灵上，在真理上各方面能够真正的是在对的境界里面，让神儿女们服气，让神儿女们来跟随所以要来的权柄那都是很可怜的事情甚至是很羞耻的事情。权柄是不需要要的，应该是神儿女们心服口服的愿意来降服，愿意来顺服，愿意来跟从愿意来接受这个带领所以我也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这个英国首相这个柴切尔夫人曾经说过她说如果一个女人要一天到晚跟人家碰到人家就要跟人家说我是个女人我是个女人那表示她已经不像个女人了 我想在座没有一个姊妹你需要告诉人家我是女人啊，不需要讲的。同样的，一个领袖如果需要一天到晚跟人家讲说我是头啊，我是领袖，你得听我的，表示他已经不像个头，因为你需要用嘴巴讲，不然人家认不出来。你嘴巴不讲，人家不知道啊。你要讲了才逼着人家听，那这个头没有意思的啊。当你真的是带着权柄的时候，你跟神同行，你敬畏神，你让神掌权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身上就自然带着权柄的。所以神的仆人权柄常常是来自于他们对神的降服啊，这个神真理的掌握，因为真理本身就是权柄，圣灵本身就是权柄，神所有的权柄就是从神来的，我们不让神掌权我们就没有权柄，对的。神儿女们被逼的顺服听，那常常都是外面的哈，那心里面并不见得服气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实在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各地发现到很多这个惨不忍睹的情形哈，神家争权甚至还争产业哈，这个连选举执事都还要买票哈，他偷偷去私下去拉一些人来叫他们投他的票，那跟这个台湾立法院都差不多的了。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弟兄跟我讲这是我很熟的弟兄他在很远方的一个教会，他是这个教会的带领的弟兄一个小小的聚会就是他开始的，带了很多人，那么聚会慢慢大了，因为他自己又这个比较忙，所以他就有一个传道人来到他们中间那么来加入他们的服事，那他们终于有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来了。那没想到这个传道人来的时候就找他谈话他说他的弟兄过去这么多年你都是在这个教会主要的带领人他说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希拉我是保罗保罗没来的时候希拉是领袖，保罗来的时候希拉就听保罗的你的圣经都应该很熟的，听得懂哇，我们的弟兄一听到这个传道人他心里面已经凉了半截了，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传道人来呢弟兄姊妹啊，怎么会这么在乎权呢这个是神家很可怜的情形为了这些事情争谁听谁，可以教会可以搬一个真理做理由就一分再分很少人会说因为我要当头所以我要分差不多都会找个真理或者找个理由 来让自己的分裂是合理化的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我们实在需要在主的面前需要有一些真正在主的面前敬畏神，真正的谦卑真正的最在乎的是神的旨意跟神百姓的这个好处而不是自己。这样子的人神的儿女们其实心里面也都是亮的当碰到这样子的人的时候我们心服口服，我们愿意服气他。所以要羡慕做这样子的领袖那你就发现在弥迦的时代，在这个所有先知兴起来的世代你却读每一个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这个以西结，然后十二个小先知，你真的去找他历史的背景，差不多先知兴起来的时候，那国家的领袖常常都有出问题的虽然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有西西家有这么好的王，但是他服侍了五个王其他很多是坏王的，对不对这个你说像马拉基也是坏得不得了的坏王所以这个神家领袖失败的时候就一定给神家带来亏损，给神儿女们带来痛苦给神儿女们带来了神的管教。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件事情那我们既然讲到领袖的时候这个没有，等一下第二篇信息我们会讲到。好，我们现在继续再往下看那这卷书里面有许多的预言第一章第六节预言到北国的陷落，那么第一章第八节第九节讲到犹大要被入侵，然后底下讲到耶路撒冷的陷落，圣殿的被毁，那么神就拖延了这一段时间，这个预言的应验的时间就是了。本来刚刚我们读了耶利米书第28章那里提到神就后悔没有降这个灾，但是这个预言仍然要应验只是应验的时间就往后拖了100多年，一直到这个到最后西底家的时候，西元前586年这个预言应验了那么后面的预言到将来他们要归回， 将来他们会享受和平，然后得到尊荣。那么弥迦书最有名最有名的预言就是预言弥赛亚，对不对？这个伯利恒以法他虽然是一个小城但是在这里呢，他说将来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所以还不是指的一般的一个王会从这里出来，我们一读这句话就知道他指的是弥赛亚他指的是神的儿子。好，那中心的信息讲到在堕落荒凉的世代里面，借着先知责备与安慰的信息，劝领百姓带着荣耀的盼望能够归向神，并且与神同行。所以本书中心的信息Dr. Theodore Baxter 巴斯德他在他圣经研究的这卷书里面，他讲到这个本书的中心信息是讲到今日的审判与将来的蒙恩。以色列现今有审判是因为他们对神的不忠而将来之所以会蒙恩，乃是因为耶和华忠于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约这些话都写得非常的好哈。那巴斯德他的这个圣经研究，特别是旧约这一套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在旧约概论也介绍过这一套书是值得你们读的书就是如果你要对圣经有一个概念，有一个基本的掌握，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 key point， 一些特别的地方，那这卷书我也可以建议你们读它。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整个的信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罪恶需要审判；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他愿意来拯救；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他守约，他应许必有复兴要临到。那么主要的分段呢这卷书主要由三篇信息来组成刚刚我也讲过的，每一篇的信息开始都有一个当听然后当听底下就接着这一篇的信息所以有三篇这样子的信息，然后每一篇的信息呢又可以分回三段第一段是讲到责备的信息，第二段讲到将临的审判，第三段讲到复兴的应许。所以每一次的信息都是用责备开始，指出他们的罪状，然后紧接着讲到将要临到的审判，而最后用复兴的应许作为结束。这是三大段都是这样子所以弥迦书你要读的话，你把这三段掌握住，你好好去读它的信息，然后每一段又从这三个角度去读它，那基本上就很清楚所以我个人认为说，这个我们最后这边所列的第四页的这个分段是帮助我们读弥迦书，你如果照着里面所写的经文章节去读的话，基本上弥迦书是很清楚的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三段，我们简单的稍微看一下。第一段你看第一章第二节，他说万民呐，你们都要听，这是第一篇信息，所以信息的对象是谁？万民然后你仔细去读里面的信息的时候，却发现说，哎呀，原来这个信息里面叫万民听，可是里面的内容所讲的内容却是关乎神的百姓。明明叫世界上的万民来听，但是里面讲的内容全是讲他百姓什么地方不对，选民的背道然后讲到神将来要审判他们，而且给他们一个归回的应许。所以你在这里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稍微揣摩体会一下，好像这个当爸爸妈妈的有时候实在是受苦受不了了，跟别人稍微诉苦一下，讲到家中有个不孝子有个孽子在家里面那样子的不顺服，那样子的顶撞那样子的伤他的心，实在忍不住这个其实我们在美国常常碰到因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的同事啦朋友啦甚至教会的弟兄姊妹爸爸妈妈从台湾香港或是美国从中国到了美国去 跟年轻的孩子住在一起，那有时候这个文化背景、语言、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很多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会受了一些的委屈、一些的苦。那平常都憋着啊，那偶尔碰到一些像我们这种看起来很有爱心的人，他就会跟我们诉诉苦哈，然后就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讲一些话哈。那我只是用这个比喻去稍微讲一下啊，所以在这边一开始就借着先知说：“万民啊，你们都要来听。”然后底下讲的全是神自己的百姓，这个照理说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好，那但是神实在是受苦了，借着先知把这个神百姓的罪状全部列出来。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看出神是很公义的，神一点没有隐藏神百姓的罪啊，把他们全部点名出来啊，讲到他们的失败的情形啊，数算他们在各方面堕落的情形，然后讲到神要审判他们啊，不会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就偏袒就偏心啊。然后最后呢，神应许他们一定要复兴，要归回啊。所以每一篇这个责备的信息后面，我说都是用复兴的应许作为结束。你可以揣摩体会出神的心肠哈。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先知书因为太密集讲，也有它的副作用跟不好的地方。不然的话，你单独讲的时候，你里面就会觉得很感动哈。你看见神受苦受这么多，百姓的悖逆。百姓亏欠他，百姓忘恩负义，百姓的顶撞，然后神这样子爱他们，然后神虽然责备，责备完以后一定跟着复兴的应许，这是神的心。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个人教会如果在主的面前亏欠神，我们一定 要悔改，要认错，然后我们要带着荣耀的盼望，知道神从来没有降灾的意念，神也没有要长久这个怀恨啊，神常常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那么第二篇信息，我们请看，我看看第一篇信息有没有什么其他要讲的。好，第一篇信息我再插一句话，第八节，他说：“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号如……对不起，你看我圣经念得很慢，因为我老花眼。又要呼号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哀鸣如鸵鸟，呼号如野狗，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而且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那弟兄姊妹，这是先知里面的一个痛苦。你发现所有的先知很多的先知，我们说过他的本身就是信心，而且他为了要进入神的痛苦，神常常容许一些特殊的遭遇临到他们，就是让这个信息不是一个明的锣，不是一个响的拔，而是从他们生命里面，从苦难中间，从这些这个痛苦的里面，他去体会，去经历神的感受。所以你看，今天早上我们第一天讲的何西阿，何西阿就是借着本身的经历，他来传递神那个不肯放我们的爱啊，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先知弥迦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赤脚，他露体。弟兄姊妹，这是很受羞辱的事情，可是他里面已经过不了这些，他想到以色列百姓，想到神的儿女们，他们在神面前的羞辱，将要受到的残害将要面临的审判，他在主的面前他就大声哀嚎而且要呼嚎像野狗，哀鸣如鸵鸟。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会的？那不是学不来的，你就晓得他心里面的痛苦。他说：“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而且更痛苦的是，这个堕落，这个痛苦，这个管教，从撒玛利亚一直延到耶路撒冷，延到犹大。这个软弱，这个败坏，这个失败，这个审判，好像是有传染性的一样，在那里扩展。弟兄姊妹，这是先知的痛苦。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感觉？到底我们对神儿女们现在所处的处境，我们知不知道？”到底在神家里面有没有什么病毒仇敌的工作正在扩展？到底有没有可能的管教审判将要全面的临到神的儿女？那这是先知们他们有属灵的感觉，有属灵的洞察力，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哀哭，为了这件事情在主的面前他们在这里传神的信息那么底下的这一段呢我稍微点一下就好了，弟兄姊妹可以自己去读当你去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第十节他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亚佛拉 滚于灰尘之中。那这一连串的这些的信息，那这个是要靠圣经学者能够来帮助我们哈。那这些的东西是用这个我们在讲这个释经学的时候，它是用特殊的修辞法特殊的文笔来表达它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所提到的几件事情，我列一下啊，像不要在加特报告，那在希伯来文里面，报告这个字的发音就跟加特的发音是非常像的，所以它是利用这种口音，这种谐音啊，这种类似的发音，在这里有双关的意思啊。接着讲，不要在加特报告，那加特是腓力斯的一个大臣，对不对？那以色列百姓要受审，要受管教，要被刑罚，要遭受苦难。他说这件事情不要在外邦人，不要在加特，不要在腓力斯地来报告这件事情啊。所以他就用的两个发音很类似的，报告本身就是发音跟加特是一样的。所以接下来他说，我在伯雅佛拉滚于灰尘之中啊。那这个伯雅佛拉这个字，它本身就是灰尘之地还是什么啊？就是它跟灰尘是这个发音，就是讲到灰尘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先知弥迦其实他在文笔上，他在文学上是非常非常深的一个人啊。他能借着这样子的话语来表达，而且话中有话，传达出信息。那只是我们今天中国人读不出来。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将来大家深入想要了解小先知书的时候，可以当做一个你自己更深去研究。我今天只是点到为止，好不好？那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在这。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篇信息啊。那第二篇信息呢，是在第三章到第五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第三章第一节，他是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所以第二篇的信息是神给首领们的信息，那么整个信息的内容是关乎国度。刚才第一篇的信息是给万民的信息，是关乎神的百姓，第二篇的信息是关乎国度。好，那么关乎国度呢，在这里他提到的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像我们说的，指出他们的罪状啊。那第二件事情讲到神的审判，那么第三件事情讲到复兴的应许。那么讲到指出他们的罪状的时候，因为是针对首领，所以在这里所指出来的都是首领们的问题啊。讲到统治者的罪恶，假先知的罪恶，众首领的罪恶，等于把他们的罪状全部列出来。以前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在这个骂这个 Clinton 总统，说他是白痴啊，一骂完的时候就被 FBI 抓走了。抓走了以后，给他的罪状罪名是说泄露国家机密。哦，我都不晓得这些人脑筋怎么想出这些笑话。骂他笨蛋，说这是泄露国家机密，所以把他给关了。那么弥迦如果那时候有这种联邦调查局，也应该被抓了哈。因为你看他把所有领袖的罪状全部讲出来，领袖们做首领的，做祭司的，做先知的，他罪状他一个一个把你列出来。那弟兄姊妹，我仍然要讲到这个领袖们的重教。所以当审判的时候是从神家开始，不仅仅从神家起手，而且是从神家的领袖开始。我们读一节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以西结书第八章。我每次读到以西结书第八章到第十一章，我常常都很难过哈。第八章在这里第七节讲到，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个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七十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 亚撒利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神家的领袖啊，这个带头在隐藏的里面，他们拜偶像啊，他们做得罪神的事情。然后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分享荷西啊，讲到这个偶像不见得是外面的东西，对不对？说到任何的受造之物，任何的人事物，任何我们里面的贪爱，它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那绝对独一的地位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是偶像。那么你就发现神家的领袖是带头而且隐藏的在这里拜偶像，那么外面看不出来，而且外面你看这个墙只是一个小窟窿，你会觉得就算有瑕疵也没什么大问题。可是这是表面，当你深入的时候，你把一个小窟窿去挖，当你一挖这个小窟窿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天外有天，不应该讲天外有天，你一挖原来背后是有内容的，这个小窟窿原来底下是个大洞，原来是一个门，原来是可以下去的。然后一看有70个长老在里面拿着香炉拜假神拜偶像，所以你晓得这个洞不是一个小窟窿，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小瑕疵，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严重到把整个以色列家把犹大国带到灭国。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哈。我们一再讲哈，包括对我自己讲，包括对所有神的儿女们，尤其在神家担责任的，我们的私生活，我们自己隐藏的生活，别人看不见的生活，弟兄姊妹，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如果过去失败，曾经犯的很可怕的罪，我们今天都要在主的面前悔改，让主宝血遮盖我们，从此以后让我们干干净净的，让我们没有暧昧不明的事，没有隐藏的事，没有自己的地下室，没有这样一个小窟窿背后原来有这么多的故事，经不起挖，经不起看，经不起追，一挖这个小窟窿成为一个这么可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第九章的时候，那个审判这个额头上有记号的人都要被杀，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第六节后半，他们从殿前的长老，弟兄姊妹啊，仍然好像在圣殿里面，仍然好像在这里摸侍奉的事情，但是神的审判却从殿前的长老开始，很可怕的事哈。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动敬畏的心。那么第二篇的信息，它结束在国度复兴的应许。这个国度复兴的应许第四章是讲到国度一个荣耀的前途来安慰百姓。那么到了第五章是用弥赛亚的应许与受膏者的来临来安慰百姓啊。所以第四章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两句话就好了哈。弥迦书这段圣经在哪里出现过啊？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并有许多的国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大家记不记得哪里？以赛亚书哈。所以我说它是以赛亚书的精华版哈。以赛亚书的第二章就讲到这句话，然后应许到将来神的殿神的山要高举过万岭，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讲到这个荣耀国度的出现。而且那个国度来临的时候这边讲到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那在我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这边我放了一个照片给大家看哈。你们知不知道这个照片是什么？这是在美国纽约联合国大厦旁边立的一个碑这个碑呢上面有一句话，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就是引用弥迦书四章二节，或是以赛亚书第二章的弥迦书第四章第二节的这句话。那这个是谁送给联合国的，你们知道吗？这是苏联政府送给联合国的，1958还是59年我忘记了他们送给联合国。 1959年，对，1959年苏联送给联合国的一个礼物，这个这是一个不晓得是很大的这个盼望呢，还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哈。那个时候人跟人之间都是在冷战对立啊，很多啊这个看不见的境界里面的尊敬哈。但是他们引用了圣经的这句话，这句话真正的实现是必须基督的国度领导才有的啊。人跟人中间，他们说这过去的这2000年来，人类曾经立过的和平之约，不晓得立了多少个，我那个数字都没带来。那么大概只有2-3个被保持的超过多少年，其他的全部不久以后都毁约的，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和平立约都是虚假的，都是暂时的，都是厉害的，一直要到基督来临的时候才真正有这个境界出现。所以你现在到纽约去玩的时候，你如果看到这个，希望你想起来我们在这边上弥迦书啊。好，我们看第三篇信息啊，那么第五章的信息大家很熟，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啊，弥赛亚的应许，受膏者要来临来安慰他的百姓。那么第三篇的信息是第6章到第7章，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个对象是谁？神的百姓了啊。所以这篇的信息是写给神的百姓，那么关乎敬拜，什么是真正的敬拜。所以第6节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他说，我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油禾吗？更何况我们根本没有啊！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讲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将功可以赎罪的。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人可以付得出自己的赎价。就像诗篇说的，赎价甚重，我只可作罢，没有人付得出这个赎价的。弟兄姊妹，千千的羊，万万的油禾都不行啊。然后这底下就讲到，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我想你们如果听到我网络上的信息，我曾经引用过这段的圣经啊，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啊？今天下午有个姊妹分享的时候，她也提到这句话。那么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那今天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在地上生活，或是我们在地上侍奉，我们如果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就是斗拳打空气，奔跑没有定向，我们是在白费功夫，因为我们所有所做的东西不是神要的。所以刚才启亮做的见证里面，他说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他的这句话成为他的准绳。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当有的准绳。如果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献上的不是神要的，也就是白费功夫，白白受苦，白白摆上。那么神所要的道理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这都说到这是神的性情，人没有的，人没有公义，人没有怜悯，有的话都是相对的，对不对？好，你可能比那些杀人恶魔有一些怜悯，对不对啊？但是就是神所要的，没有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对不对？所以公义、怜悯，这些都是神的性情。所以神所要的是要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神改变，就是不再是旧造的生命，不再是我原来的生命，而是神儿子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那第二个，神所要的是被改变的关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必须正常。我们跟和神的关系不再是风闻有神，是我第一手的，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是活泼的，是持续的，是深入的。弟兄姊妹，这是神所要的。所以我昨天晚上信息里面也提到，我们所有的遭遇，我们这一生所有发生的故事，所有经过的日子，其实神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神借着所有的环境，它净化我们的生命，它强化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被 purify， 被神洁净，让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他在这里强化我们跟他的关系，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第一手的认识我们的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是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见面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你都没有改变，我真的是耶和华差来骂我们的，一定要改变。改变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什么？一天新事一天，就是 every day, day by day, 是每一天的。所以我今天如果没有用来生命长进，我今天如果我跟神的关系没有比昨天更真实更往前，弟兄姊妹，我就浪费了这一天。虽然我们每一天不见得看得出明显的差距，但是我们的长进就是在不知不觉中长进。啊，你看那些小家伙小小的那么小啊，你不见得每一天都看见他比昨天多了一块，对不对？可是随着时间过来，他真的就是在长，他很明显的在长。所以我们不能够见面的时候都说你们都没有改变，好，那个只是夸夸表面就是了啊。生命一定要改，跟神的关系一定要改啊。所以我去年到南加州去那个教会，我两三年没去了啊。那天他们几个负责弟兄请我一起吃饭的时候啊，有几个家坐在一起吃饭，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两三年啊，教会最大的长进是什么？哎，原来大家都在讲话吃的，讲话讲话，就突然都不讲话了。有一个姊妹就小声的说体重。两三年长进的唯一长进的是体重啊，真的是让我啊，听着听着很难过。虽然他讲得很幽默，但是我听的是很难过啊。我们怎么可以长进的只有是我们的这个体重呢？因为什么？我们生命要长进，跟神的关系要长进。那圣经上长进的故事实在非常的多哈。你看啊，这个啊，我再多讲一下哈。我今年一月多，我平常教会我头三个月我是尽量不外出的啊，其他的几个月我会出来到外地去看一看。那么头三个月我基本上都不出去的。那今年是破的例子哈，因为南加州有一个圣地亚哥有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正在碰到一些挑战，所以那个主任牧师再三的打电话给我说，叫我一定要来，一定要帮助他们跨这一关啊。那他们教会自己已经成长了好几个教会了，所以我那时候答应了，一月多去了啊。那么我去的时候呢，那个负责接我的传道人他就跟我讲他会来接我，他会带我到旅店去。那我就写 email 问他啊，我就写电子邮件问他，我说你认得出我来吗？我去哪里找你啊？然后他说，他就回我信，他说我认得你，他说我大概七年前曾经参加过你的聚会，所以应该没有问题的。那我就很幽默的回了一封信哈，很简单的，我说好，那谢谢。我说不过我要提醒你啊。我比从前胖了一点，我的白头发稍微多了一点。结果那天我到了圣地亚哥下飞机场一看，诶，怎么没有人来接我呢？我就打手机给他，我说你怎么没有来接呢？他说我来了，我在找你啊。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第几号的门，我站在哪边啊。他说好好好，我马上过来。他说我还是没看到你啊。我说我就看到一个老钟啊，因为那边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嘛啊，看到一个老钟拿着手机在那边找来找去的，我一看就知道是他。我说我都看到你啦。他说我还是没看到你啊啊。然后就走着，我说我就在你眼前不远的地方，我现在正在打手机。他说哦，在这。然后他就很高兴的接了我哈。那么就在他接我去教会的路上呢他就跟我招供啊。他说对不起哈，他说我刚才眼睛里面一直在找一个白头发的大胖子啊，所以他说我都没有注意到你。我说我信上只跟你讲说我体重稍微胖了一点，白头发稍微多了一点，怎么会变成白头发的大胖子呢？他期望我有那么大的长进哈。那弟兄姊妹，旧照不要有这么多的变化，新照要常常变化啊！弟兄姊妹，我们新照的生命一定要变化啊！我们不怕错，我们也不怕肤浅，我们也不怕我们不成熟，但是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不长进啊！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弟兄他每一天里面他发生的十几件事情，十几件事情他都来用来长进。啊，那这个弟兄呢，每一天也发生了十几件事情，可是没有一件事情他用来长进。那么一天下来，他就长进了十几次，而这个人什么都没长进。两天下来，三天下来，十天下来，一个月下来，一年下来，你说这个人长进的速度跟这个人怎么比？所以为什么很多在后的在前，就是因为他肯长进，他脚踏实地，他认真的长。 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当然这个话不好听了、啊，他说：“某某弟兄才信主，你看他长进的这么快哈、啊，真的是在后的在前，他的长进像只狗一样。”人家听不懂，他说狗的一岁等于抵七岁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他长进的快的像个狗一样。你们在中国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在美国讲一只狗几岁的时候，就是它的实际年日要乘以七，所以你养的两年它就14岁了。我们家那只狗现在已经是中年妇人了，我看看也不止了，它比我跟杨老师都老了，它现在9岁，你看它已经60多岁了。所以我回去对它要尊重一点。他们一年抵七年的哈，所以他说他这个人长进的快得不得了，像只狗一样。就换句话，他才信主一年，已经抵得上人家七年。希望这个不是骂人的话。要长进，弟兄姊妹一定要长进。你看彼得常常犯错的，可是他长进。他甚至这么严重的失败，他否认主，可是你看他后来，他宁可为主倒钉十字架，是他的改变。他从前害怕的，碰到五旬节他能够勇敢的站起来，能够那么勇敢的传神的信息，这叫长进。他原来在海上这个看见风浪怕成那个样子，对不对？主跟他说主，如果是你让我过去你看他走着走着一看到风浪，他吓得就要沉下去了然后喊了一声主啊救我，主就把他拉起来然后主耶稣就责备他，你这小信的人啊。那时候我们每次读经就只读到这里，觉得彼得没出息觉得彼得的信心不够，从主耶稣的身上转到风浪的身上我们从小到大就听到别人讲彼得就是讲这样子可是我后来自己开始读圣经比较认真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我们太冤枉彼得了。你去读马太福音14章，当彼得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主耶稣把他拉起来，然后骂了他责备了他，不要讲骂了他你这小心的人。然后圣经上就说到他们回到船上，然后呢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然后这些众人就很惊讶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彼得被主拉起来到他回到船上中间的这一段，风浪还在，因为圣经上说主耶稣上了船，回到船上以后才平静风浪的，所以这一段还在。那请问主耶稣是抱着彼得回船上去的吗？还是死拖活拖的把他拖在地上回去了？彼得决定是跟主耶稣一起走回去的嘛。所以以前我替彼得这个伸冤的时候，只伸冤了一半我说彼得虽然沉下去，但是他老兄再怎么样是除了主耶稣以外唯一可以在水上曾经走过的，只是后来不争气沉下去就是了。他再怎么样他还走过水。可是当我再读圣经，再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人家走去走是沉下去了，可是回来的时候走得好好的，跟主耶稣一起凌驾风浪回到船上来，这叫做长进我可以软弱，我可以信心失败了，我可以一下子看到风浪吓坏了，我可以沉下去了，我可以被主责备了，但是我决定不甘心，我要继续长进。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跟着主耶稣一起走回来，这叫做长进，这叫做改变，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活一定改变。你生活的优先次序，你生活的方向，你生活的 lifestyle， 那生活的方式，你的价值观念怎么样子的生活，通通都会改变。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跟神的关系改变。所以夫妻之间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最重要的帮助就是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成长造一个配偶是帮助他，不是绑住他不是把他给限制住了，我们真是要帮助他你看有多少人没有结婚的时候都在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都觉得应该结婚那很多人结了婚以后，跟你结了婚以后，结果心里面为什么变成哎呀羡慕别人，那人独居真好。你为什么让一个原来认为独居不好的人变成说那人独居真好呢？这我们亏欠我们另外一半，我们没有好好活出该活的样子，我没有成为他的祝福，我没有帮助他成长 所以很多人结婚的时候，我这次在香港也举这个例子啊，在美国很多人结婚都会送一个牌子，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哈。有时候一个人结婚收到好几个这样牌子，所以客厅挂一个，厨房挂一个，浴室挂一个，什么地方都挂一个。然后夫妻两个就站在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牌子底下，两个人就大吵大吵，到底谁听谁的啊？谁是主啊？我弟兄是头还是姊妹是头？刚才是谁在笑？你们家有这个事是吧？两个人就在那里吵，到底谁是头？又怎么样？真正的属灵人啊，永远是让死在我身上发动，让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说，如果两个人能够同归于尽，是最好的。这是恩典，我跟你讲是恩典啊。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每一个人结婚的时候都喜欢送什么同心同行啦、同门天恩、同奔天路啦、都是这样讲。我说我觉得一句很属灵的话，也只有属灵人听得懂，叫做写同归于尽啊。所以下次结婚，我那天讲完道就已经好几个人跑来找我，他说余弟兄啊，他说你可不可以一定要送我一个匾额，叫做同归于尽啊？结婚十几年了还来跟我要。他说你可不可以写一个同归于尽的匾额给我？他说他跟他太太两个都应该死，该死是很属灵的话。因为怎么样？当我们真的让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基督的生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生不仅仅叫我得生，也让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这叫做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生命。所以以前有个美国这个姊妹，她原来是脾气坏得不得了的人啊，这个别人跟她一言不合她就大吵，她甚至可以卷起袖子就跟你打起来了啊。那这样子的姊妹我也碰到过啊，是咱们山东老乡，她后来搬到韩国去了啊，当这个韩国的侨民。她跟我们说哈，她一个姊妹跟我们讲话，她说我们在韩国的时候要自卫的。就是讲话一不合哈，一不对就打的。他说我们这些女孩子通通都一样会打架，他们家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韩国人，这个一言不合就打起来。那这个美国姊妹信耶稣以前也就是这样子的，那他就讲到说，他有一次走在马路上，他刚信耶稣没多久，那走着走着呢，蹦一下被一个土豆啊，被一个地蛋打到头，哇，他这个脾气旧造生命一下就被刺激出来啊。他马上就开始看到底是谁，他准备要上去跟他报仇的，结果一下子没看出来，还在那找的时候呢，主就责备他了，主就光照他，让他看见信的耶稣还是这样子血气，所以他里面一下子主的灵、主的恩典临到他，他一下子气就出去了，他让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生命来取代他原来的生命，这个叫做长进。所以他后来在地上把这个马铃薯捡起来，他回到家就用刀把它切成很多小块啊，然后泡在水里面让它发芽，然后再种到地里面去。然后在美国每一年这个感恩节啊，就是十一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啊，是这感恩节聚餐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有这个感恩见证聚会，我们教会已经实行了十几年了啊。那么他那天感恩见证聚会的时候，他就背着一大袋的这个马铃薯到教会来了。大家也不知道他干嘛背着这么一袋来，然后他就做见证，他说这个马铃薯当初那样打到我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圣灵在我里面怎么样改变我，怎么样帮助我啊，让我这个人被改变啊。他说所以我现在种了这么多马铃薯出来，就是那个长出来的啊。他说我今天要来感恩，要来做见证，他说你们会后愿意的话就带一个回家。哎，我真的巴不得我能够拿一个这样子的马铃薯回家，这么美丽的生命改变，好，那很真实的事情啊。从前我们是这样子反应的，现在同样的来，我们的反应不一样，这个叫做改变，这叫做改变啊。今天多少的人追求的改变都是外面的哈，我的知识增加，我的神学增加，我在教会的地位增加啊，我在教会的这个权柄增加，是增加外面的东西。真正的增加要增加的是里面生命的分量，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神借着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他要的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就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我们需要的是神，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主来改变，这些东西做不出来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你根本不要想说你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啊，要在圣洁的神面前要降卑，我最需要的是耶稣，然后我要存着谦卑的心与我的神同行。 哎呀，弟兄姊妹啊，有什么恩典比得上这么伟大的神，居然愿意跟我们同行？我不晓得有的时候神把我们带到他同在的境界哈，那么真实的享受以马内利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什么话都不要说，就是忍不住的一直流眼泪。那什么爱能够让这么伟大的神，天上的天都不够他居住的，他居然愿意降卑，甚至愿意住在我的心中，愿意永远跟我同在。不管白天，不管晚上，不管我说话，不管我躺卧，不管我做任何事啊，不管不是只有我在得胜的时候，连我在软弱的时候，他都陪着我。你看见以马忤斯两个门徒那么灰心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离开主了，往以马忤斯去的时候，你发现主耶稣陪着他们走。我们多少时候讲离开耶路撒冷是走下坡路，对不对？就是属灵上好像我们真的在走下坡路，真的在远离耶路撒冷，真的在远离神所应许的，甚至神所吩咐的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多灰心了，他们通通失败了，他们放弃了。好，就跟今天王磊做的见证，好，我们里面灰心了，我们放弃了，我们不干了。我跟神讲不干了讲了好多次了，所以你不要灰心。真的是想不没有办法的，放弃了，决定离开耶路撒冷。就在走着走着，没想到主耶稣救进我们，他陪着我们走下坡路。我每一次想到这个，我就想流眼泪。别人定罪我们离开耶路撒冷，别人瞧不起我们离开耶路撒冷，别人责备我们走下坡路，但是荣耀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却陪着我们走这一段路。不是他容许我们堕落，而是他为了挽回我们，他陪着我们走，陪着我们走。这些门徒们说，我们路上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是火热吗？那个重燃爱火，好像我们里面觉得已经是死灰一团，看不见火了，没有热力了。可是我们的主却来了，他陪着我们走，他跟我们讲话，他照着圣经上所有讲到的话，他全部都跟这两个门徒讲。讲着讲着他们醒过来了，讲着讲着他们火热起来。就怎么样，当天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不需要骂的，不需要打的，不需要赶的，他们自己就心甘乐意的起来跟主擘饼完，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弟兄姊妹，虽然他们的前途后来的记载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只是为了耶稣做了见证，有没有遇害，有没有殉道，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他们从灰心，他们从远离耶路撒冷，他们从不顺服神的命令，他们完全被神扭转回来。神啊，有何神像你，这就是弥迦所发出来的感叹。所以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特别是在第七章。在我大学最软弱的时候，我有一次读到弥迦书这一段，我整个人就在主的面前流泪，我一直流泪。我觉得这段的声音是我当时最好的写照，神怎么样子恢复一个灰心软弱已经没有信心的孩子。第七节，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经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市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你知道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那时候那么感触是那么的深刻，因为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啊，我最不能承受的仇敌那时候给我的一个攻击，就是你的神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仇敌这样子在旁边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或者在旁边冷嘲热讽的？你的神到底在哪里？ 在我碰到很大的难处的时候，当我这样子进食祷告，当我那样子停下所有的医生所有的医药，我说主啊，我要单单的依靠你，我要归荣耀给你，我要让我的病得医治的时候，我可以不归荣耀给医生，我就说是我全能的神医治了我。可是我祷告了这么多年，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过去，我的瘤不仅仅没有小，越来越肿，越来越肿，肿到最后我都痛了。仇敌在这里最常对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神在哪里？不仅仅在难处中仇敌会说你的神在哪里，尤其在我们失败犯罪跌倒的时候，他会说你的神在哪里。你天天说见证的，你所高举的，他为什么没有保守你不失败呢？你还敢讲神吗？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仇敌面前我们回答不出来，但是你看到弥迦他讲到这位伟大的神，这样子的宽恕，这样子的忍耐，这样子的在我们身上那样子的 有正面的工作，他等候我们，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他当那个日子发生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我的仇敌就是那位曾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的那一位，他一看见这事，他要被羞愧遮盖了。然后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被主恢复，我们的墙垣要被重修，我们的境界必要开展。所以弟兄姊妹，当弥迦在软弱中被神恢复，在他的失败的里面被神宽恕，在仇敌的嘲笑攻击的底下被神重新兴起的时候，他真的是会忍不住的讲这句话，他说神啊，有何神像？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跟神比，列邦所拜的神有哪一个神可以跟我们的神相比？更何况所有的神都是假神。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借着弥迦的信息，我们看见神所面对的是这样子的失败，这样子背道，这样子对不起他的百姓，而且是上从上到下，从根败坏起，所有的首领也都失败了。而在这样子的一个荒凉的局面里面，神借着弥迦传信息，神借着弥迦不仅仅传审判的信息，指出他们的罪状，神更借着弥迦传出了安慰的信息。在这样子的一个要被掳要被毁灭的国家里面，神用荣耀国度的意象预言安慰着他们。在这样子领袖全面失败的情形里面，神用一个伟大的领袖，一个荣耀的救主，一个应许，一个预言，弥赛亚要来安慰他们。在他们自己本身经历了这么多的软弱和失败的时候，神借着弥迦传这样子荣耀的信息，我们的神一定要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我们的神一定要把仇敌的羞辱，把我们从仇敌的羞辱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从心里面忍不住，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神啊，有何神像呢？所以后面第七章结束的时候，十八节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啊。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愚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好，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八节又说到要丢在背后。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在主面前认罪的时候，神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沉入深海，丢在背后，沉入深海，他永远不再纪念。那弟兄姊妹啊，这段圣经本来我前两天要读的哈，我想我们一起来读，然后作为我们的结束。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非常熟啊。十六节到十八节。但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弟兄姊妹，帕子的存在，一面说到它是遮蔽，让我们看不见该看的，帕子的存在，另外一面，第二面说到它是隔绝，让我们不能够经历，不能够感受到圣灵正在做的。每一个人都有帕子，以色列人的帕子非常明显，就是摩西的律法，直到今天这个帕子还在。但是其实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圣经上说早就已经废掉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除去帕子，帕子除去，让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着主的同在。多少人对主的同在只是风闻，只是道理，但是缺少主观的经历，缺少随时的经历，缺少经常的经历。我们需要把帕子除去，像摩西一样，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原来主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原来你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原来主也在你的床边。原来你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原来主真在这里。弟兄姊妹，在每一个处境里面，每一个环境里面，原来神真在这里。帕子遮蔽了，不幸的恶心把我们遮蔽了。帕子一除，我们看见了主的同在，我们看见了我们该看见的。而第二件事情，帕子一除，所有的隔绝除去了，我们经历了圣灵释放的大能，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今天我们不自由，我们不被释放，因为我们有东西隔绝。圣灵做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圣灵运行的时候我们里面是麻木的，别人在那里波饼流眼泪感动，我们里面却觉得心静如水，因为我们被隔绝。所以有个弟兄曾经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我觉得我里面有属灵的绝缘体，为什么那么多人感动，有这么多人在流泪，可是我里面没有感觉。他说我觉得我有一个绝缘体，属灵的绝缘体。弟兄姊妹，这叫做帕子，他隔绝了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经历不到圣灵正在释放我们，就跟电碰到塑胶通不过去一样，这是一个绝缘体。当这个东西一出去的时候，那个电就被人经历，那个能力就被人接受。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是一个释放的灵，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的聚会非常死沉。你看多少小组，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他余弟兄，我们教会的查经死气沉沉，没有供应，没有生命，没有活水，全部都是死，死了又死。爱民是活的，都是死的。弟兄姊妹啊，这不是圣灵同在该有的现象，因为我们里面太多的帕子。帕子遮蔽了，让我们看不见神的同在；帕子隔绝了，让我们经历感受不到圣灵正在做。第一方面就是叫做释放的工作，叫我们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第二件事情，圣灵在做的就是改变的大能，把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他要叫我们像主，就是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通通都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敞着脸见到主，哎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与主更亲，爱主更深，更被他吸引，更快跑的来跟随他，因为帕子不在。同样的，当帕子不在的时候，隔绝就不在了，让我们真的经历到圣灵在这里做，我们的生命也被他改变。弟兄姊妹，要真好，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有一个关键的事，就是他们的心几时转向神，帕子几时就除去。英文就是 whenever， 就是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转向神，帕子要被除去了。让我们所有的遮蔽除去，让我们所有的隔绝除去，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的关系被改变。弟兄姊妹啊，这何等的好！我们有哪一个神像他这样？这是要感谢神。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我们唱276首，好不好？诗歌276首。这个诗歌很有感觉，但是不要唱得拖啊，拖并不代表柔，很多时候拖反而死了哈。我们带着爱，带着祷告的心，我们好好来唱这首诗歌。这是一首祷告的诗歌，它至少有24个更，希望我们不断的被改变，生命被改变，关系被改变，好不好？我们来帮我们弹一句。
Thank you. 说，神啊，有何神像你？然后弟兄姊妹，这句话的含义实在太多了。哎，今天晚上我们都来见证这一句话，真是有哪一个神能够像我们所信的神呢？看见地上有那么多人失迷，那么多人堕落，那么多人没有神，我们不仅仅有神，而且我们是认识了这位独一的真神。我们不仅仅有神，而且我们认识了这位永远的爱，爱我们的神。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要带着喜乐，带着盼望，带着感恩，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勇敢地走这条窄路。如果因着我们这样子的态度能叫主喜悦，我们就求主保守我们一生不偏离正路。
是的。
我们请弟兄唱一遍副歌，姊妹们唱一遍副歌，然后最后我们再唱一遍副歌，我们连续唱三遍，带着祷告的心。亲自重新复兴我们这个软弱的器皿，让我们可以向仇敌夸胜，让我们的强援得以被重修。主啊，我们真的是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交在你的手里。主啊，让我们不上仇敌的当，让我们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候，主，我们说我们的心都要回转向你，为我们除去所有的帕子。主啊，不光为我们摔碎所有的偶像，主啊，今天晚上你为我们除去所有的帕子，让我们和你中间再也没有间隔，让我们和你中间再也没有任何的遮蔽，让我们和你之间再也没有任何的隔绝，让我们都可以敞着脸见到你的容颜。让我们可以真实的经历到圣灵在我们中间伟大的工作，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让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中间荣耀变化的工作，把我们从属地的变成属天的，把我们从卑贱的变成荣耀的，把我们从软弱的变成刚强的，把我们从羞耻的变成荣耀的。主啊，我们真是交在你的手里，在这个时候你就来做这荣耀的工作，呼召我们悔改，呼召我们回转，呼召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是的，真是有何神像你，有你真好。主啊，真是有你真好，我们一辈子都要感恩。兴起我们，让我们都成为与神同行的人。兴起我们，让我们都成为生命不断被你改变的人。这既然是你所要的，就但愿你所要的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天天被你改变，让我们的关系也天天的变得更深，与主更亲，爱主更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变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